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1,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31章第五讲，这里讲到六种不同的考虑，为什么父母亲可以是指其他的位分在上的。第二个考虑，家庭是人类中最基本的一个范围，所有其他人际的关系都是从家庭衍生的，这个从历史上来看是如此，从整个发展还有从逻辑上都是这样来看。首先历史，在人类第一个家庭里，亚当扮演了所有其他人类的角色，后来就分成不同的权威范围了。亚当是先知、祭司、君王、雇主，就是主人、教师等等。挪亚也是一样，因为上帝在洪水之后重新构造人类，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是如此。但是当雅各的儿子们成为一个大国大族的时候，劳动人工就需要分工了，人就扮演不同的角色， roles become differentiated。 但是以色列基本上还是一个家庭，在新约的群体里，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是一个家庭，有父亲有弟兄姐妹的。马太12章48到50节，马太12章48节，耶稣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10章29到第3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罗马书第14章第10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名分啊，有天父在耶稣里面，我们都天父的儿女。治理教会的制度基本上是一个治理家庭的一个制度。Church government is essentially family government. 家庭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范围。就算今天父母亲在家里也是扮演社会所有的角色。对年轻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亲就是他们的教导、管教、工作和信仰方面的权威。第三，逻辑方面，从逻辑来看，所有其他的制度范围里面的治理都与治理家庭相似的。保罗说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管理家人，就表示可以治理教会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第五节。好，第二方面的考虑现在来到第三方面的考虑，所有人间的权柄配受好像父母亲受到孝敬这样的尊重的。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24节，妻子要顺服丈夫，正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就好像儿女与父母亲的关系，这种的顺服呢，就好像儿女的顺服一样，就是因为敬畏主耶稣的缘故，以弗所五章21节，也是因为尊敬他的丈夫的缘故，第33节。仆人对主人的顺服也是因为尊敬基督的缘故，第六章，以弗所六章五到九节。以弗所说第六章第五节说，这种的顺服呢，就是以畏惧战战兢兢的心的。正如在第五条诫命里，这种的顺服不是一个 充满着埋怨的听从，乃是从一个从心发出的尊敬。同样的，在各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也是如此。彼得前书第二章17节，我们要尊敬君王，因为我们尊敬父母亲，好像箴言第24章21节一样。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7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箴言第24章21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要尊敬君王。诗篇第82篇第6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在这里呢用了神这个字来指官长，就是告诉我们呢，就算那些不配尊重的官长，我们也是需要对他有很高度的尊敬的。那些经文告诉我们呢，第五条诫命所吩咐的这种的畏惧尊敬，不是只是指父母亲，而是指所有人间一切合法的掌权者的。第四方面的考虑，所有在人间中的权柄对他们的对他们的尊敬对他们的听从呢，都会蒙福承继月里面的产业的。更重要的是得福昌盛的应许，就是第五条诫命所附带的应许，应该成为我们的原动力去听从家以外的一些的家以外的人间的掌权者。在箴言第3章1-2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个是智慧的教师这样讲到，智慧的教师这里好像父亲一样讲话毫无疑问的，他是以色列所有的父亲的模范。但是这段经文呢，是应用在所有真正传讲上帝智慧的人的身上的。就算某某人他的父母亲是没有智慧愚蠢的，守住上帝智慧的诫命，必得长寿，得福平安昌盛。请注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里仆人们呢必得产业，他们从心里面去服侍他们主人，不单单孝敬父母，这样子就必承受产业的。第五方面的考虑，全人类都配受尊敬的。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第五条诫命所讲的尊敬是应该有更广的意义的，不单单是对位分上面的，对同辈也是如此。虽然大要理问答把尊敬 honor 限制在位分上的人身上，他也承认第五条诫命呢也是应用在平辈的身上的。大要理问答第126问，第五诫的一般范围是什么？答：第五诫的一般范围是我们照着我们与别人是晚辈、长辈或平辈的关系，或者位分相同者的关系，与他们互尽各自的责任。圣经的确是讲到我们与平辈应该尊敬的在顺服掌权者这个上下文里面呢，彼得在彼得前书第2章17节是这样说的务要尊敬众人，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这里呢教会里众弟兄的 brotherhood 就是这个尊重要延伸到的范围。彼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信徒，不论他们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掌权柄，对 彼得来说，我们对所有的弟兄们应有的尊敬，就是第五条诫命所吩咐的尊敬，就正如我们敬畏上帝、敬畏君王一样。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保罗这里指出，这个尊敬的范围和爱的范围是一样的，那么的广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每一个人当得的尊敬，我们都要给他们这个尊敬。但是到了第八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保罗这样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他这里形容了好像我们欠债一样，当我们尽了一切的义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爱众人，爱我们的邻居，好像爱自己一样。他说在第九节，所有其他的诫命都包含在，都总结在爱这个诫命里面。所以第五条诫命所要求我们的尊敬，就是一个对全人类的尊敬，延伸到所有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特别是在基督里我们的弟兄姐妹。第六方面的考虑，位分高的要尊敬位分低的。新约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尊敬是彼此的，是双向的，不单单是位分低的尊重位分高的，反之也是如此。大亚里问答第129问，长辈对晚辈应尽什么责任，或者位分大的对位分小的应尽什么责任呢？答：第一，按照他们从神所受的权柄和他们与晚辈的关系，要爱护他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二，教训劝勉提醒告诫他们。三，鼓励好行为，表扬称赞嘉奖之。四，不赞同坏行为，责备管教惩罚之。五，保护供应他们灵魂和身体一切的需要。六，庄重智慧圣洁以身作则，使神的荣耀自己受尊重，神所赐的权柄得到保守。129问，130问，长辈或者位分大容易犯什么罪呢？第一，忽略当尽的责任，专求自己的事，求自己的荣耀、舒适、好处和快乐。二，要求晚辈或者位分小的行非法的事，花他们能力范围以外的事。三，对恶事出谋策划，怂恿促进偏袒。四，对善事横加拦阻，打击士气，不鼓励。五，责备不当，粗心大意，把晚辈或者位分小的置于谬误、怀疑、危险而不顾，激怒他们。六，任何因着不公义、不慎重、为人苛刻、疏忽之者的事，使自己蒙羞，自己的权威受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呢，保罗就形容这个彼此的顺服在不同的关系上要怎么活出来，夫妻、父母、儿女、主人、仆人。这个与某一些的女权运动跟解放神学的作者们是完全相反的。这里所讲的彼此的顺服，并没有废除人间的权力架构，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妻子和丈夫彼此有同等的权柄。保罗的确教导有一个权柄的架构的，妻子是要顺服丈夫，不是说丈夫顺服妻子的。以弗所五章22到24节， 儿女们是要听从他们的父母亲，不是父母亲顺服他们的儿女的。第六章一到三节，仆人要听从他们的主人，不是说主人顺服他们的仆人的。第六章五到八节，有些解经家认为呢，彼此顺服呢，就是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一节的彼此顺服，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的位分小的就要尊敬啊，要顺服位分高的，这可能是如此。但是呢，这里呢这样讲，并没有把这整段经文的广义啊，这个彼此的顺服没有说清楚，因为在所有的人间关系里面，保罗呢啊形容着一种的位分高的对位分低的一些的责任，不单是位分小的要啊对位分大的有所责任。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妻子是要顺服丈夫，但是保罗也说，在二十五到三十三节，丈夫也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同样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七节也是如此，妻子要顺服丈夫，特别啊，甚至服一个不信的丈夫，尊敬他如同称他为主。第六节，但是丈夫也必须要啊与妻子来同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保罗教导儿女们要顺服他们的父母，但在第四节呢又告诉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怒，要以主耶稣的教导和管教来教养他们。在以弗所六章第五节，他告诉仆人要尊敬要顺服他们的主人，但是在以弗所第六章的第九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道。很多时候保罗呢被女权运动的批评，他是偏袒男人的，有的时候呢他特别的是要讲到男女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请注意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丈夫拥有他的妻子，反过来说，妻子拥有他的丈夫，妻子跟丈夫都有房事的权利的。保罗呢，两方面都讲，甚至乎讲妻子的权利先。特别奇妙的是，他把丈夫对妻子身体的权柄呢，和他妻子对丈夫的权柄呢，是做了一个的平衡的。保罗也平衡男女之间的关系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他先讲到有一个的权力架构，丈夫是妻子的头，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啊，所以这个妻子祷告或者说预言的时候，需要蒙头去承认这个丈夫为头的关系。保罗强调在第七节到第十节也是有这个权力架构的，但是保罗也同时呢很快的做了一个平衡，来强调这个相互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万有都是出乎上帝，有权力架构 hierarchy。 保罗要保护他的读者不要从这个架构的真理做出错误的推论，男女是彼此依靠的。下面还有他对这个第六方面考虑的，还有一些的教导的。